好，马太福音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第九课，这一课呢我们再起一个小名字叫基督使命。那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马太福音呢是写给犹太人背景读的一卷福音书，它的目的呢又就是要告诉所有的读者，你们现在所接触认识到的这一位耶稣呢，就是你们要等的君王和等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我们在简介的时候大概给大家介绍，这是他的主题思想。所以马太通过耶稣的降生，通过耶稣的侍奉，通过耶稣的教训，以及他的神迹奇事，以及他对门徒的培训和他对天国所做出的一些比喻，通过这些五饼二鱼等主要的这些事情呢，让门徒的信心成长，这一系列的过程给门徒很多的教导。那我们在第上一课里面谈到一个问题，就当耶稣问门徒说你说我是谁的时候，那这是一个信仰里面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信仰一旦认清楚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那我们的信仰就建立了。所以你会看到耶稣在地上宣教的时候，他走到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他问这个门徒，你们现在认清楚了吗？我是谁？那彼得给出一个正确答案，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个答案一出来以后呢，你会发现耶稣的施工呢就开始南下，他不在北上，开始南下，南下返回耶路撒冷。那么在这一段路程当中呢，耶稣告诉了他的门徒他要做的事情，也就是他要回耶路撒冷的使命是什么，他这一次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使命是什么。所以这是从返程的这一段路上他告诉他的话语，中间呢透过一些比喻，透过一些事件，让那个门徒能够明白基督的使命究竟是什么。那我们今天来看看他怎么去，耶稣是通过什么样一些事情来准确的描述他的使命是什么，又如何让他的门徒能够明白他所从事的这个使命的意义和方法有多重要。好，这就是这一段经文马太要表达的中心思想。那我们先看到这个背景，就耶稣在这个时候呢已经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有了好多的神迹奇事，行了这个让瞎子看得见，让瘸子能够行走，让聋子能够听见，让死人复活，大麻风病得以洁净，穷人有福音听到了。那犹太人一读这些就说啊，那这位就是我们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一位嘛。那所以大家一看说，哎，这位可能是。那他的门徒呢也通过耶稣给他们授权呢，他们出去宣教，也有好多的神迹奇事和大能伴随着他们。现在他们也认识到说耶稣就是那位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时候呢，耶稣给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面。所以呢这时候正是机会了，耶稣要讲清楚，那我既然做了这么多事，我在地上究竟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使命。那就从今天开始我们看这一段里面马太福音是如何记载的。好，从16章的21节开始，当彼得做出一个正确的答案的时候呢，耶稣就开始给他讲他的使命，第一次给他一共讲了三次。那第一次他是这样讲的，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那耶稣的使命呢就这一句话，他要上耶路撒冷去被这些宗教领袖们所苦待，被杀，第三天复活。也就是说他要死在耶路撒冷，他要三天以后从耶路撒冷复活。那这一句话使命里面呢，大概告诉我们几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地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不是死在别的任何地方，是在耶路撒冷。第二个呢，杀他的人其实不是我们日常想象的是罗马政府，而是犹太的宗教领袖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这些人是真正想杀害耶稣的人。那第三个内容呢，就是他被杀以后呢，他会第三天以后复活。那这句话里边包含的意义非常多，尤其是他被杀，那被杀这一件事，神作为道成为肉身以后，他为什么非得要死在十字架上呢？那耶稣作为一个神，他在地上的作为就是要胜过人类所有的罪恶，他要担当人类的罪恶，所以他要背着人类的罪恶呢，死在十字架上去还债，所以他的死是胜过罪恶，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意义。那第二个，他为啥非活来不可呢？如果他不活来，那他的死亡还有意义吗？就没有意义了。 只有复活以后，他才知道他的大能能胜过死亡，能从死亡里面复活。所以耶稣的使命里面，他的重要的特征就是他要死，担当世界上所有人的过犯，他要复活，胜过因罪带来的死亡。所以他让我们世界上所有人罪可以被赦免，生命可以得到重生，可以复活。那这是他的重要使命。所以有人说耶稣在地上做了这么多事儿，做了其他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他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复活，担负了我们的罪，担负了我们的过犯，复活了我们的生命，然后可以来到父的面前啊！这是耶稣使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那这句话如果一讲以后，我们今天的人听懂了，请问当时的门徒听懂了吗？我们来看看门徒怎么回复。彼得就拉着耶稣对他劝他说，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这一段里面描述了彼得的反应，彼得的反应大概代表了当时听到这句话的这个门徒们的反应，基本上大概门徒都是这个意思。那门徒说，像你这么一位老师，这么大的能力，你怎么可以到耶路撒冷去被人杀了呢？这怎么可以理解呢？所以呢，彼得就说，万不可以，这事发生在你的上，如果要死的话，那我去替你死也好，你怎么可以死呢？这是彼得的心意，他表达了一个人对他老师的这种关爱。但你会发现耶稣在这讲了一句话，让所有的门徒出乎意料，他说，撒旦，退我的后面去吧。这个撒旦指的是谁啊？就是当时的彼得。所以你能看到说，一个对耶稣的身份认知非常清楚的彼得，同时可以扮演一个撒旦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非常的小心，我们经常一说基督徒就认为我们和非基督徒有很大的优越性，其实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圣经里面说，我们每个基督徒和世界上的人没什么太大的差别，我们都是罪人，唯一的差别就是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仅此而已。在其他方面，你非基督徒做的事，我们基督徒都可能做。那彼得就是其中的一例，他认识到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他却阻挡了永生神儿子又要做的重大使命。所以耶稣斥责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所以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说，我们可能认识基督，但我们不一定明白基督的使命。那这两项东西呢，要结合起来，你既要认识基督，又要能够明白基督的使命。那撒旦往往和彼得呢，这是同一个人。那我们基督徒呢，其实我们也有我们的双面性，我们在很多方面呢，信仰是坚定的，但我们在某些方面呢，可能在扮演一个反面教材。所以基督徒的身份也非常谨慎。所以你会看到耶稣对这个彼得这儿的责备是相当严厉的，用了撒旦，退我后面去这样一句话。那他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呢？他说，彼得啊，你呢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人的意思是什么？你一个大活人怎么可以去死呢？这就是我们人的意思，你要活着才好啊。那神的意思是什么？你的死了以后再复活。所以你能看到神和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那人的观点是活人不能死了，死了就没了。那神的意思是你的死掉，死在罪中，然后从死亡当中再复活，作为一个重生的生命。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对我们蛮有很多的启发性啊，我们日常生活中要非常小心谨慎。那随后呢，耶稣就告诉他们下面的事，说什么样的事情才叫做到耶路撒冷去被杀三天复活，这不讲了一大堆，究竟是干嘛呢？那于是呢，耶稣对门徒说，他说，你们当中要有人跟从我的话，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救自己性命的必丧掉生命，凡昧往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好，但耶稣在这儿给大家解释呢，就是说什么样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你要跟我到耶路撒冷去，我要被杀三天复活，这究竟代表着什么？他说，我要这么走，你们呢要和我走同样的路，那我去舍己，你们也要去舍己，背起十字架啊。 那舍己背起十字架这句话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的牧者也好，我们的平时弟兄姐妹分享也好，总把我们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当作我们的十字架，说我们要背着我们生活中的困难去跟随主。其实原文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原文的意思呢，怎么去理解呢？保罗有一段话讲得非常清楚。保罗说，我自夸奖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说这十字架就是我要背的。什么意思呢？他说就十字架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是活的，那我在钉在十字架就是死的，所以世界对我没有吸引力。我一个死掉的人，我不会对世界做出反应。然后他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他说如果我是活的话，那世界在我的面前是死的，所以世界对我仍然没有吸引力。所以你再去看到这个地方说，背起你的十字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那些艰辛困难甚至一些不愉快的东西，不是指的这东西，是指的我们应该把我们自身对世界之间的这种吸引关系中断，不要让世界把我们带跑，也不要让我们陷入这个世界当中。所以保罗讲的原话非常清楚啊，他说就十字架，就我而论，十字架我已经定在十字架，那个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定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的含义。他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把自己的生命舍掉了，你得到的是基督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把自己的生命保全了，你将会丧掉你在基督里的生命。那这段话里面耶稣告诉我们，信仰的本质就是你要认清楚站在你面前的这位是耶稣基督，你要跟从的就是这个，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让这个世界与你发生这个在本质上发生切割，你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你是超越于这个世界。好，那这是给门徒的解释。那门徒讲完这件事呢，门徒们，你想，你要是门徒，你听完这之后，你是不是也有点沮丧的？你要是彼得的话，你也有点沮丧。那我这一心好意，我讲了句话，结果还责备我半天。然后呢，耶稣就跟他说：“他说你们背起十字架，但是呢，你们要相信，真正给你们的呢是天上的荣耀。他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面同着众天使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里面。那这就是要告诉那个门徒说，你们不是到这个世界上来跟从我，光是去受苦而已，这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干啥呢？让你们在父里面得到荣耀。人子要在父里面有荣耀，你们跟着人子去，你们在父里面也有荣耀。那这是耶稣要告诉他们。那好，耶稣告诉我讲了，门徒究竟能不能理解什么叫父的荣耀？那我们看看，耶稣给他们讲，带他们去上了一个山，给他们演示一下，说在这个天国里面，究竟父的荣耀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说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那就暗暗的呢上了一座山。那在这边山上呢，就在他们三个面前变形，脸色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呢，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那彼得对耶稣说，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啊，你若愿意的话，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呢，忽然有一朵云彩遮住他们，有声音从云彩当中传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门徒听见以后呢，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呢就进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啊。那大家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往往独立的去读，说啊，这是个登山变相的异象，让门徒看见吓坏了。其实他的前后联系就是耶稣要告诉门徒说，我要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三天以后复活，这复活以后你们要跟着我一样学，也要走这个路。然后呢，最终的目的不是让你们死在十字架就完了，对吗？最终的目的是让你在主里面有荣耀。那什么是才是主里的荣耀？谁都没见过啊。所以耶稣带他们上去给他们显现一下这荣耀好不好。你从彼得的话里面就可以看出来，这个荣耀非常好。彼得的感觉就是这地方太好了，我们别走了，我们在这儿给你搭一座棚，摩西搭一座棚，以利亚搭一座棚，大家在这儿住着就好了，这太好了，这就是天国的荣耀。 你用语言没法描述清楚在天国里究竟是个什么样。所以耶稣提前给那些门徒看了一遍，说你看看，以前你们的老祖宗摩西，你们的老先知以利亚和我都可以面对面讲话，你们将来在主里面也有如此大的荣耀，有如此美好的时刻，你们将和这些先知这些老祖先们都会同在主里面享受着美好。这地方太好了，脸色像日出一样，衣服洁白无光，一切都是美好的。那这段经文大概就要告诉门徒，你们将来的荣耀会是个什么样子。那看到了这个复活的荣耀，就像耶稣刚才说的，你们在死之前就会看到人子的荣耀降临在地上。那你这时候看见了吗？他不是给普天下人看的啊，是给这个雅各、彼得和约翰这三个人。那他们先看到，因为耶稣的目的是要培训他的门徒，他不是让说当他来了以后培训所有全世界的人，他是先培养这门徒，让门徒再去宣扬这个福音啊。那这就是第一次，耶稣讲完了第一次说他要被杀，三天复活以后呢，门徒的反应。那到十七章的时候呢，说他们还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当耶稣第一次讲完这个的时候，门徒其实挺奇怪的，说这怎么可能呢？你这么大能耐的人，怎么可能就死了呢？谁可以杀你呢？谁敢杀你啊？那杀了以后又怎么样呢？所以他讲了好多这些基督里面舍己的问题啊，荣耀的问题啊。现在第二次，那如果我们是跟着耶稣一起走的，你第二次听到他说我们要到耶路撒冷去，文士、祭司长、长老、法利赛人要把我杀了，然后第三天我要复活，你听了会什么感觉？第二次听完以后什么感觉？就像这些门徒一样，门徒听完以后就大大的忧愁。这一下门徒犯愁了。那有人就问说，那门徒愁什么呀？他们不是跟着耶稣好好的吗？有吃有喝，又看见天上的异象，多舒服的日子啊，怎么愁啥呢？那我从下面的经文里面你会看到耶稣讲什么的嘛，他记载了这些内容，一共记载了六件事。他说，如果你们跟着基督能够接纳从死里复活的话，你们会有好多事情会重新考虑。哪些事情呢？他想说，我们在这个世上还要交税吗？在天上也要交税吗？第二个，在天国里面到底哪一个是谁最大呢？是摩西大、以利亚大，还是我大呢？然后说，弟兄如果得罪我的话，那我该怎么办呢？然后就是，我不是结婚了吗？我有太太，我太太该怎么办呢？然后有人说，那我这一辈子赚不少钱啊，我的钱财该怎么办呢？还有人说，我这打工哎，那我做的活比那个我的同事多得多哎，那我的报酬怎么计呢？哎，你会发现当时这种人呢，他听完他第二次讲完以后呢，他们有这么多的疑问，这些疑问让他们产生了困惑、忧愁。所以耶稣在下面的经文当中就透过这六件事情呢，为他的门徒解忧，让他的门徒呢不要担忧。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是纳税的事，说到了加百农，就是在加利利湖边上，那有一个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他就进了屋。耶稣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呢？是向自己的儿子，还是向外人呢？彼得说，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就欠我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作为我们的税银。那这一段就记载在耶稣第二次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要被钉死，三天以后复活。那这个问题回答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到底要不要交税呢？耶稣给他的回答是什么？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不需要交税；你如果不是神的儿子，是外人的话，你需要交税。那这个地上，在天上是这样，在地上呢，你要遵纪守法，要守地上的税法。所以他说，你虽然是神的儿子，但你现在生活在地上，所以你仍然要遵守地上的法律。所以耶稣说，你去钓鱼吧，钓一只鱼，鱼的口中必得一块钱，这一块钱就可以交你所要交的税收。 所以你看门徒问的第一个问题，要不要交税呢？耶稣的回答是，神的儿子是不需要的，神的外人呢就要交税。那今天在地上呢，你可以神还是给你丰富的预备，所以在天上你是儿子，没有交税的问题。将来你到天国里面去，你还要交税吗？不需要交税了，对吧？但是你门徒，你的信徒，今天的基督徒，都是生活在地上，实实在在的地上生活，神会给你们有预备。你去钓鱼，开鱼的口就会有一块钱。然后这个地方大家不要去效仿，说我去钓鱼去了，钓鱼来钓啥来钱啊？那不是圣经，不是教导你做这个事儿。这个人说，神会为你预备好你该要的东西，你在地上需要遵纪守法。那是这是第一件事，告诉门徒说关于税收的问题。第二个，门徒关心的问题是，那我们这么多人到天国去，到底谁最大呢？摩西大吗？以利亚大还是我大呢？那当时呢，门徒就进去了，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门徒关注的第二个问题啊，因为他想着嘛，我这是你的门徒啊，到天国里我是老大多好，对吧？那耶稣呢，也叫了一个小孩子过来，站在他们当中。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模样，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海里去。那这个地方呢，耶稣给他的回答说，天国有谁最大呢？他说，天国里面有三件事情非常重要。第一件事情，不管你现在年龄多大，资历多高，你需要回转，用今天的话讲，要回改。回改像什么？悔改的像小孩子一样。我们今天好多人的悔改就悔改的像大人似的，我们一悔改就有条有尾的，有条不尾的去悔改，好像这个完全是大人思维。耶稣在那说，你们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那么可爱，那么诚实，没有任何的虚假，就是这样的悔改。第二件事，他说你们要谦卑像小孩子一样，你别像一个，我们今天的谦卑都是大人的谦卑，因为行不行不行，做事能不能做不能做，呵呵，感觉到好像很谦卑。但是你会，耶稣回答说，你要谦卑的像这个小孩子一样，一是一二是二，能干什么就做什么。第三个，他说你要接待像小孩子的人。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其实要做大事，我们都很开心啊，包括一些大的施工啊，一些这样我们都很开心。但让我们去带领一些小孩子呢，我们就不太愿意做。所以你看，我们国语部现在这个儿童带小孩的这个部门是最缺人的，但是童工很难找到，为啥呢？因为带小孩子很麻烦。但是耶稣说了，一个你想在天国里为大吗？你要接待像这些小孩子一样，如此天真可爱的，那这样才是。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做什么？你想为大吗？回转像小孩子，谦卑像小孩子，接待像小孩子。如果这样，你在天国里就是大。啊，这是耶稣回答的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我在这个地上有人得罪我该怎么办。那问是说，若有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还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便得了这个弟兄。他若不听呢，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定中。若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不听教会，就把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对待。那时呢，彼得就进前来对耶稣说，他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已经饶恕他好几次，我也该怎么多少次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给他回答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而是七十的七次。那这一段里面，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在想得罪了有人得罪你怎么办吗？好，我告诉你，如果有人得罪你的话，你赶快趁现在还在，赶快去解决好，有这两三个人的做见证解决更好，在教会内部解决，这是正常的方式。如果教会内解决不了，你就把他当像外邦人一样对待。那彼得很聪明，彼得立刻就想了，主啊，那我也有人得罪我了，我都赦免他了，我都赦免他七次了，你看怎么样啊？那耶稣回答说，七次不够，你要赦免他七十个七次。 所以我们在天国里面想伟大吗？我们在天国里面想得罪谁不得罪谁吗？我们需要饶恕，你要饶恕人超过70个七次，70个七次是多少次啊？他的意思不是49次，而是让我们永远的去怀着饶恕的心，在教会里面为主做工，饶恕弟兄姐妹们所犯的过犯，不要揪住不放。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在教会里面需要彼此饶恕。所以这是耶稣对当时的门徒的另外一个教导。这第三个问题啊，就有人得罪我该怎么办？那第四个问题，当时的门徒有好几个都是结婚的，那这些人就有些法利赛人也在问这个问题。他说：“那地上有这么多的人都结婚了，那些太太们该怎么办呢？”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配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呢，神的心意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女，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好，那这一段里面呢，耶稣回答了一个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关于休妻的问题。那太太该怎么办？如果太太我不想要了，那怎么弄？那在天国里面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所以耶稣在这儿给他教导说，按照摩西的律法可以休妻，但是按照神的本意，人不可以休妻。他说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这是神所设立的，是神所创造的，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能轻易把它分开。然后耶稣那个给法利赛人说，如果有人一定要这么分开的话，他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犯淫乱的罪，是淫乱的缘故才会去这么做。所以这一下就把这个当时的这些提问题的人都给点回去了。他说在神的国度里边，那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是按照神的心意，神的原创去做的。所以我昨天去参加一个婚礼，你们知道婚礼上面这个中国的对联上面这个横批写的最多的就是天作之合这几个字。那天作之合什么意思呢？就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神所配合的，人不能轻易分开。所以我们今天也要遵守这一条，这是神的心意。虽然说从摩西的律法书上说你可以有休书可以休妻，但是神的本意是天作之合不可分开。所以他把这个问题也给这个门徒和法利赛人讲清楚了啊。那下面还有一个问题，他要讲的是财富怎么办。那既然是要经历这些事，那如果有钱的人该怎么办？他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啊，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然后这个人就说了，他说什么诫命呢？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呢，就悠悠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那耶稣在这儿讲了一个故事，马太记得耶稣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刚刚一个很富有的人来问他问题，该怎么样进神的国度。这个人说，我律法都遵守了。你说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其实非常了得呀。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摩西的律法我都遵守了，这个世上的律法我都遵守了，我们都没有一个人可以敢这么做。但是这个人可以，所以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从行为上讲他是非常好的，没啥挑剔的。但是耶稣跟他讲一件事，他说你要想进天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吗？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跟随耶稣。然后这个人呢，因为财产很多，悠悠愁愁的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在这个故事里面，你可以看到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说，善是出于神的事。有些人想说我有心行善，其实耶稣的教导说不是，人的良善是源于上帝，出于神，所以人需要谨守诫命。没有诫命人就会犯罪，有诫命人才会约束自己的行为，才会向善。所以遵守诫命呢，需要变卖所有的来跟随耶稣，这是我们的信仰。信仰其实不是你我把所有的诫命守住就算你的信仰完成了，不是这样。他说你要把信仰该守的诫命需要守，该变卖的需要卖掉，你最关键的是要跟随耶稣。你必须要跟着耶稣走，那就没事了。你要不跟着耶稣走，你多少的财富对你都是没有用处。所以这就关于财富的问题，耶稣通过这样一个例子呢，回答了当时门徒的这个困惑。因为门徒的时候呢，不能说都是些穷光蛋，有的人家税吏还是蛮有钱的，对吧？好，那下面呢就另一个问题。那我们在地上做工，有的人工作认真做得多，有的人工作轻浮做得少，那怎么样分配才是对的呢？来，下面讲了另一个这个故事啊，说天国呢好像一个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1钱银子，就打发他到葡萄园里去干活去了。那到了这个初生的生出的时候呢，市场还有人赞，于是这个园主的说，你也进园里去工作去，你从现在开始到晚上给你1钱银子。然后到午正生出的时候呢，用同样的办法说，你现在可以去干活去，然后到晚上呢照样给你1钱银子。直到下午还有人在那，他说你现在进去到天黑照样给你1钱银子。那到了晚上，原主呢就对管事的说，你把工人叫来，我要给他们发钱了。那从后来的起，先到的为止，个人割了1钱银子。那这个做法呢，就是你早上进去的人干了一天，那最后进去那个人呢只干了半天，几个小时，但是都得1块钱。那有人就觉得这玩意儿不合适哎，那家主就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说，他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说这个不合适，但是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是1钱的银子，所以你拿着你的银子你就可以走了，你没有什么再可以说的。他说这样呢，那在后的就要在前，在前的就要在后。好，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听起来好像门徒当时很困惑，我们做的事情多，应该得到更多的奖赏才对啊。但是耶稣在这儿给你讲的是什么？他讲的不是论功行赏，不是公平，而是说契约。你和我有一天的约定1块钱，那你拿1块钱走；你和我有半天的约定1块钱，你也拿1块钱走。你和我有1个小时的约定，拿1块钱，那你也拿着1块钱走。那么对我来说呢，我守了你我之间的约定。但是我们人看什么呢？我们人看的是不公平。说这个人干那么多拿1块钱，我干这么一点拿1块钱，所以呢，这不公平。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其实圣经里面很少出现公平这个字。如果大家稍微留意的话，圣经里面不太给我们教导要公平。他教导我们什么？教导我们要公义，不是教导我们要公平，是要公义。所以你看耶稣在这儿的回答就是，我不亏负你。从公平的角度来讲呢，好像是不公平，但是从公义的角度来讲呢，我并不亏负你。我给你讲好1块钱，你就拿着1块钱。所以神的恩典，神来使用，他是不亏负任何人。所以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涯当中，不管是那些先辈们他们为此付出的生命的代价，但是我们今天坐在这个空调屋里面，享享福福的去敬拜神，去学习神的话语，我们的付出和先辈们的付出那差别老大了。但神给我们的救恩是一样的，神给他们的救恩和给我们的救恩是一模一样的，他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活着，这是一种公义。就因为你接纳了基督，你就得到了基督的救赎。你不能说我做的这个事儿多，我得到的救赎多；我做的事儿少，我得到的救赎少。这样的话就在论功行赏，而不是在讲神的公义。所以从这个事件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的面前是公义的，神可以用他的公义不会亏负任何一个人。那这个同时在我们这些工作的人身上，我们也要注意啊。其实我们每一个工作单位里面呢，同一个工作岗位 招进来的人，是不同时间招进来的人，他的工资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的市场需求不同，有的人呢可能工资低一点，有的人工资高一点，这种情况很正常，所以我们不要去彼此比较，因此而抱怨说这个不公平。其实这个是一种契约精神，因为老板当时和你签约是如何签的，他履行他的这个约定，他就不亏负你。那你可以申请讲工资，但不能讲公平，在这儿啊。那这一点是对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大的这个启发性。好，我们看下面一个。那讲完签约这件事以后呢，耶稣把这些门徒他们悠悠搓搓的这个急迫心思给他讲了。讲完以后，门徒是不是就清楚了呢？你会发现他们其实还是不是很清楚。所以耶稣要讲第三次。耶稣说，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就对他们说，看呢，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把他戏弄跌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这是第三次耶稣给门徒讲了，说我们要去耶路撒冷，在那个地方呢，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结局呢是我要在第三天复活。那你会看到耶稣对他的使命清清楚楚地讲了三遍，目的就一点，他让门徒能够准确地了解他的使命究竟代表什么。好，那我们下面看看耶稣看要后面要给他们讲什么。那到了第三次讲完以后呢，你会发现门徒们从原来的惊喜，后来的忧愁，到现在开始呢考虑未来。那他既然是这样，神的国度要降临了，那这个神的国度降临以后，我们这十二个门徒该怎么作位呢？说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的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谈一件事。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边，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你会看到这个母亲嘛，总是对孩子有很多的这个未来的筹划。他来见耶稣说，他说我这两个儿子隔这么长时间不错吧，一个将来在你国度里面是你的右边，一个是你的左边，是你的左手右臂。那耶稣回答他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我脚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给你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时十个门徒听见的这弟兄俩就非常恼怒啊。那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当然你知道上帝的这个使命将来要成就一个国度的时候呢，有人会在考虑未来考虑了。那未来考虑什么？坐在基督的左边和右边就是最好的位置。那这时候你会看到耶稣的回答有这么几个重要点。第一个要点，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你们能上吗？这些门徒说能。其实门徒假能，但未必真的心里知道说上十字架什么位置，所以耶稣在给他们讲说，是我要喝的杯你们将来也要喝，这一点呢你们以后会经历。所以耶稣没有太多的讲。那后来我们也知道这些门徒呢，多数都被主所殉道，全部被主殉道，他们有被钉死的，有被杀头的，有被迫害石头打死的，对吧？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为主殉道的方式，他们的确为主喝了这杯。这是回答的第一个问题，这杯你们能喝吗？你们要喝。第二个问题，他说，虽然你们喝了这杯，但你在基督的左边还是右边呢？这件事情不是这个你想要就能够得得到的，这件事情是由父所赐的，父赐给谁，预备给谁，就是谁。这个不是说你谁想做哪就做哪，是完全由父神所预备的，提前都定好的，一切都是按预算预计走的。所以耶稣跟他讲了，这行吗？这不行，不是这么做吧。所以局限的这个国度观念呢，有时候会给我们信仰带来很大的困惑。其实我们在信仰当中呢，你在基督里面处在什么位置呢？我们要自己去思想，我们在基督里面处在什么的位置呢？其实神给我们的就一个，你在基督里面，让基督的血能够把你的生命重新更新以后，你在基督里就好了。那基督里面是不是左边右边各大各小呢？其实他讲的问题是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所以这是耶稣要对他的母亲讲的，说你们将来预备的 不要考虑太远太深远，天国的国度里面会怎么样，你要预备好在地上如何能够到天国去。到那儿去只有一条必经之路，你要像基督一样喝着杯吃着饼。那这就是我们经常主日领圣餐的时候所要纪念，我们要喝基督的这个杯，就是要像基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赎罪。我们要吃基督的饼，就是要基督把身体为我们舍了，他为我们舍，我们不需要再去舍。那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中的核心。所以说父神早就把这事给我们预备好了，我们无需在地上求我们在国里面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那这是耶稣给他的关于母子的这个教导。那这个教导完了以后呢，你会发现耶稣在这做了一个像神迹一样。他说耶稣叫了门徒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要治理他们，大臣操权管辖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呢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了不是要受人的侍奉，乃是要服侍人，你们要舍己做多人的赎价。那这段话里面呢，耶稣大概就告诉这些门徒说，你们不要求左边还是右边，不要求谁大谁小，你们要做的呢需要开阔你们的眼光，看什么呢，看今天世界上这些外邦人君王会管束他们，怎么管制他们呢，这些方法不会在天国里面拷贝的。你们在天国里面想为大呢，你就好好做一个仆人，你想为首呢，你要做好一个佣人。那这就像人子一样，他说我是天国子子，我是道成肉身的人，我来了去服侍你们，我为你们舍命，为你们献上我的赎价。所以外邦人求什么，外邦人在求左边还是右边，求王权，求自己的地位。那基督徒求什么，基督徒你要求在基督里做首位。怎么做首位，做佣人做仆人，你在基督里就是首位。所以像人子一样，一个基督徒想在神国度里面，在基督国度里面为大为首的话，你要服侍，你要舍命，你要救赎，做多人的赎价，你要为这些为基督的救赎工作去宣扬这个救赎的福音。那这是眼光。所以你能看到马太其实把这些故事放在一起，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眼光来看世界，看我们今天世界上发生的这件事，然后到天国里去。我们在天国应该如何到天国去，怎么能够做到在天国里面是为首的是为大，要做仆人要做佣人。那讲完这些东西呢，下面有一个像神迹一样的东西啊，说瞎子能够看得见。那他们就出了耶利哥时候呢，有极多的人跟着他们。那耶利哥已经快到耶路撒冷了，你会看到这一段里面就从北边的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加勒尼湖一直南下，现在到耶利哥城的话就快到耶路撒冷了，有好多人跟着耶稣。这时候呢，你会看到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见耶稣要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发声喊，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那耶稣就站住叫他们过来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他们说，主啊，我要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那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随了耶稣。那这个你看起来是一个神迹，其实这个就是在验证耶稣刚才前面那些教导。他说门徒们，你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如果你没有这个眼光的话，你是一个瞎子，你对这个世界根本什么都看不见。你会看见这两个瞎子，虽然他眼睛看不见世界上的事，但是他听见什么，他听见耶稣要从这儿经过。第二个，他遇见了耶稣就在当下。第三个，他看见了睁眼看见了谁，就是耶稣。所以你要听见看见也要遇见，那你就在基督里面有份。所以你能看到这三个瞎子听见了耶稣的经过，遇到耶稣正在这儿呢，他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求你怜悯我们吧。那你会看到主耶稣怎么做呢，耶稣说，你既然知道我是大卫的子孙，那你要的我为你成全了吧。认识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就是信心的一部分。那耶稣一摸他们就看见了， 他们看见以后呢，立刻就跟着眼前这位耶稣走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视角很重要，我们的眼光很重要。耶稣通过一路从这个加利利湖下到这个耶路撒冷，这好几百公里的路吧，应该是几百公里，一两三百公里的路吧。这路上这走的吧，好几天啊，这时间内三次告诉他的门徒，我要到耶路撒冷去被杀，第三天复活。他要教导的门徒的就是基督的使命。所以今天讲到一个核心的内容，基督到地上来究竟要干什么？他是为了给我们行个神迹，给我们办了件好事，给我们做个榜样吗？不是，他在地上来呢，就一个使命，第一个，钉在十字架上，舍己，他把自己当作祭物献在祭坛上，所以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他的使命的重要的一个环节。第二个，他是把实行了天国的种子，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普天下的人罪得到了赦免。所以解开了所有人的困惑，让人脱离死亡，胜过死亡。然后告诉我其他的人，你们要像耶稣与基督一样去侍奉。你们基督做了你的属下，你们呢要去传扬这个功能，要做多人的属下，让更多的人能够接纳耶稣所带给你的这个救恩，这个福音。所以基督的使命清楚吗？他就干一件事，他来的是要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为你为我复活，这就是基督的使命。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传清楚这一点，基督给我们的救赎非常简单，非常简洁，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的重生重新第三天复活，所以他是我的救主，是我的主，是我的救赎，他让我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你传清楚这个，接纳这个，你的信仰就建立在根基上面，就不会有问题，你就不会为世上的事情发生忧愁，你会知道天国的种子是什么，你也不会为世上的事情呢发生困惑，你会知道你要去侍奉，你要去为主做多人的属下。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课程给大家讲的基督使命，就一条，他要救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那这是基督的使命，唯一的使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下边我们留一点时间。